七十一页开始呢，就是解释这个八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本子呢，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青木菩萨的注解本，我们是以青木的注解本呢来理解龙树的本颂啊，理解龙树的本颂。那么翻译到中国的呢，不算近代西藏的版本呢，就是有三个版本啊，一个就是青木的解释，一个是青辩的解释，一个是安慧的解释。这三个本子呢，青木的我就讲过很多遍了。这个青辩的呢，是从声闻层的立场来解释中论，所以一般呢，中国佛教呢不太用青辩的。那安慧的注解呢，很简单啊，所以呢，还是青木解释的非常的有价值，所以往后呢，我就不太再提这个青辩跟安慧的，偶尔呢，就是对于本颂的文字有一些出入的时候呢，我会把青辩注的这个文字译本的文字呢，或者青辩对这个文字的诠释呢，来做一个对比。这个青木的解释呢，它在这个地方呢，就对于这个八部呢，做了一番解释。那么解释完以后呢，进入颂文以后呢，就龙树菩萨自己对于八部的解释就开展了因缘品不生以及去来品不去，就是八部的头一个部不生，最后一个部不来不去。那么对这两个部的解释，以表示龙树菩萨对于八部思想的一个见解。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一段呢，主要就是青木菩萨对于这个八部的解释。那么青木菩萨对于八部的解释，在这一段里面呢，他用了两个序列，就是解释两遍。这个集藏大师叫两周，其实就是两次的解释八部。就第一遍解释完八部以后，什么叫不生，什么叫不灭，什么叫做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然后第二遍再解释一遍不生不灭啊。那么这两段呢，它同样都是解释八部，可是切入的角度不一样。第一段的角度是从不同的根性，有人呢对于不生不灭来理解这个中道的思想，有人就可以信受，有人不能信受。于是你跟他讲不长不断，他就信受了。所以讲不生不灭还要讲不长不断，有人连不长不断也不能信受，就跟他讲什么呢，就讲不依不异乃至不来不去。所以这是因为有情众生对于呢这个八部的法相的诠释呢，接受的信受的这个角度不一样呢，所以要开展八部。其实龙树青木反复的强调这个八部呢，不生不灭就是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啊，讲了不生就是其他的七个都讲了啊，可是众生的这个根器的关系。那么第一周第一遍的这个解释个八部呢，那么这个是根性的关系。那么第一遍从理上面讲，可是有的人他觉得这个东西比较玄远，那么他就从现前的事物上来看出现前的，比如说啊，这个笔它就是不生的， 怎么解释这个比丘是不生？这个现前的不生的话，我分析给你听了以后，你就可以接受了，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他就用骨子跟牙的这么一个比喻，就像我现在举的说，我用这支红的荧光笔，这支红笔来举喻说，为什么这个笔不生，这个笔不灭？好，那么青木是用一颗骨子跟牙的关系来解释这个八部，就是现前之法。啊，这是第二遍，啊，第二遍，啊，这是两遍呢，来解释八部的思想。这以下呢，我们要看的青木菩萨的这一段注解的文章，就谈的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请各位看啊，71页这边，好的，以此二句赞佛，则以略说第一，就是前面的这两颂，啊，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不也不异。不来也不去，啊，这个能说是因缘，善灭诸习论，我即首礼诸佛，礼佛诸说中第一这两首颂啊。好，那么请各位看72页说下来啊，说问曰：说诸法无量，何故但以此八事破？答曰：法虽无量，略说八事，则为总破。一切法，这个我们在前面呢也讲过，就是以吉藏大师的诠释八部的角度呢，吉藏大师用十门，我们选择几门呢来跟各位介绍。那么吉藏大师也提到啊，八部呢就是方等的纲领啊，众生的这个得失之根源，得则啊成圣，失则沦落生死。所以呢，这个八事呢就包含了一切的万物。所以呢，说这个八事就总破一切法的执着。好，那么他解释这个八部说不生者，他就开始解释这个第一首颂啊，不生不灭。可是下面呢，就是青木的解释。我们来看这个吉藏对于青木的解释的这个一些说明啊。我们现在看72页下来，到处就讲此文有二义，故来这一段呢，青木的文章它的来意有两个，说世上总破一切法，以无生无灭故，于六世亦无，则恶不变破一切法。就是二部就是不生不灭，就破一切法，何况八部呢？第二个，他说解释八部的文章，就是这以下的文章呢，就文为二周解释，就是我刚刚讲的前周就第一门，后周就四地门啊，前面就什么第一，后面就世俗的角度讲，就是刚才现前的啊，我们来看下面说。所以就二谛是诸佛说法常以二谛，八部即是佛说，所以是二谛，所以就二谛门是也。前十谛后七十谛，第一谛为本，十谛为末，故前是本其末。那么他说何以说之前为第一后为十谛呢？答后云世间现见故，则这是十谛，后即是十谛，则是前是第一谛。好，我们看下栏的地方，又二周四八部呢，同破一切有所得人颠倒定止，同生佛二谛中道，但初周总是约为三根人做四对四子，三种不同的根器，后周别具一现世以解释之，所以为一也。所以在这个地方吉藏大师举了两个观点啊，他第一个观点是呢，就是前周跟后周是从四谛跟第一谛来分这两个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根据根性，一个是根据现前的事物，这是两个，一个是四谛跟第一谛一组，一个是根性跟现前的事物一组，从这两组的角度 来说明为什么有前后两遍两周说八部。好，这是讲到八部的两个说法，我们看下去。好，请看73页下来倒数第五行，诸论师种种说生相。74页倒数最后一行，或为因果一，或为因果一，或为因中先有果，或为因中先无果，或为自体生，或为他生，或为共生，他这没有无因生啊，或为有生，或为无生。其实加上这个无因的话，就刚刚好是十种生，他这个没有无因生，就是变成九种生啊，自生、他生、共生嘛。后面一个还有一个无因而生，也是生，可是它是无因而生。那么加上无因生就是十种，现在是九种啊。因果是一，还是因果是两个？一就是一个，因果是两个。这个除了外道说因果一、因果义的话呢，佛法里面呢讲这个因果一义的关系。他举一个例子，比如74页下来的第六行啊，他说佛法内根本二部，一大众部为因果一。他举个例子呢，比如说变种子为芽，转少为老，这就是因果为一。第二，上座部呢是名无转变义呢，说种灭于前，芽生于后，少灭于前啊，少灭于前呢，老生于后，这是因果义啊。就是因果是两个呢，还是因果是一个？一就是同，一就是同，义就是不同，就是分开的啊。在因果的关系里面呢，他说出了这个生，这是什么生？是由因生果。这个果的升起呢，这个果法跟因是一还是义？所以老生他跟少年的因是一个还是义的关系？芽生出来了，芽跟种是一还是义的关系？不管是有人说一生，有人说义生，他都是认为有芽生，有老人的现象升起。这是第二个，因中有果，因中无果，这个跟这个因果一、因果义呢很像啊，不过还是不太一样啊。是因中先有果，还有因中先无果，这个到中论的后面的时候呢，都会一一的破啊，都会一一的专门就因果一跟因果义，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呢，都会后面呢破掉。或为自体生，或为他生，或为共生，这个等到中论下一颂马上就开展出了。中论的因缘品的第三颂马上就是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四门不生，就是很有名的这个中论的说法，四门不生。这个自生也有很多的自生、他生、共生的一，我们不多讲了。我们像还有说有生，把这所有的前面的七种都化解就是有生。那么还有就是无生，有人说有生，有人说无生。前面的都是讲有生，那么有生以外还有个无生。那么如是等说生相，皆不然。好，我们看吉藏大师对这个为什么说生相不然的呢？吉藏大师在这个对这个生相不然，你为什么说生相不然？他没有讲道理啊，他只是说有这九种说生不生的说法，可是为什么他不对呢？吉藏大师在这边替七目的生相皆不然的这个说他的理由，我们来看啊，说他说总非有三义， 第一，名夫论无生者，生宛然而无生，无生宛然而生。这就是这个大乘佛法的一个主旨，一个核心的，就是说生呢，一切万法都在生，可是呢，宛然就是什么呢？就是很清楚的感觉，很明白的，就是虽然生，可是却很明白的，它事实上它没有生。当下宛然就是现前清楚的，就是宛然，很清楚现前呢，它就没有生。像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啊，桌子有一个桌子，对不对？我们坐在椅子上面，其实它是什么？是几块木板、几根木条组合成的。所以有木板，有木条，实际上桌子宛然生而宛然不生。所以他怎么讲呢？生宛然而生，无生宛然而生。所以呢，宛然而生，宛然无生，宛然生，无生当下就是生，生当下就是无生。这个就是什么？《般若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生，空就是不生，一样。为什么叫般若心经呢？为什么叫心经？就是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两句话把所有空的道理讲清楚了。你怎么讲就不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两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这两句话就包含所有的空义，二谛三谛中道全部在这两句里面。所以呢，就是吉藏大师对这个身相皆不然的解释，就是说呢，其实一切法当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生宛然而生，无生宛然而生。这就是中道的思想，这就是般若思想。所以呢，外人不能够会到生宛然而无生，无生宛然而生，生即无生，无生即生的意思。那么所以他说种种生就不对。在下面看啊，接下来就是接着第一条，就是外人不是我们刚刚讲的宛然而生，宛然而无生呢，就是无生生，无生而生，无生而宛然生的意思。颠倒恒寂，有性实生。所以看到外人是什么呢？颠倒恒寂，恒就是错乱的意思，寂是执着，执着什么？有性，有真实的法体，有真实的身。所以说它不对，所以说不然。所以呢，种种说身相皆不然。好，这就是吉藏大师对于清末所讲的九种身相皆不然，这个不然，他帮着清末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看下面啊，此事后当广说。那么这九种身相为什么不然呢？清末知道自己没有解释，外人会有疑惑，所以他说你不要急。为什么说他不生呢？说他们生不对，说不生呢？后面龙树的本书里面会详细的讲这些为什么不生。生相决定不可得，故不生。生相呢，确实决定的不可得，所以叫不生。所以二谛中呢，决定无实性之生，所以决定不可得。生实际没有破， 他只是说不然，他就直接的否定了啊。所以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是生相决定不可得，所以叫不生。那么不灭者呢，无生何得有灭，也就青木对于不灭他讲说，因为不生就没有不灭。他说无灭呢，吉藏大师也替他做了三种说明，说相待破，生有故灭，在倒数第八行啊，生有故灭，有生所以才有灭，所以生无故灭无，因为有生以后，生有一个生的这个法生以后呢，法才可能说法没有了，叫法灭嘛。你连法都没有了，因为没有生所以就没有法，那没有法请问什么东西灭呢？所以就没有东西可以灭，所以叫无灭，故灭无，就是没有个东西可灭，就是这个意思啊。其实很简单，就这个意思啊。它有三个，其实都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下面哈，说以无生无灭故，于六世也无。因为无生无灭，其实它的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也没有一样，因为其他的六部跟前面的不生不灭是同一个意思，相不同，它不生的旨趣，不灭的真理是一样的，所以呢也没有。那么青木，你是菩萨，你是解空的了，所以很清楚的，可是我们不懂啊，所以呢他就假设替外人问，他说问曰，七十七页上来的第六行说，问曰呢，不生不灭以总破一切法。那既然你不生不灭总破一切，那为什么你又要说下面的六种不呢，六四呢，就是一意断肠来去呢，复说六四呢，这个断肠一意来去呢，你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他回答说，未曾不生不灭一故，为了要辅助，这个成就是辅助，辅助加强这个不生不灭的这种真意，这个道理的更稳固更明显，所以呢讲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未成，这个成就是加强，让它更明白更完整，这个成呢有强化它完整它辅助它的这个意涵在这里，这个文字的意涵啊，这成。为什么说是成呢？是怎么样的说有加强有辅助有完整的这个意涵呢？它下面青木就作为这个成字，为什么成怎么成来做了一个说明。有人不受不生不灭而性不长不断，他说有人听到不生不灭以后呢，他就心如刀割，因为不生就法就没了，你知道吗？不生了就没了，一切法空了没了，他就觉得这个世间好像什么都没的感觉，他就很恐惧，你讲不生不灭他不接受，因为什么？很难理解到那个不生不灭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始终有这个所谓的有一切万法，而且有因生果的那个关系存在。这个法它会有生灭，会有生呢、啊，因为有因果的一个关系啊。法先前有了，它也会灭，为什么？有因果嘛。所以他站在这个有因有果的立场来呢，所以他对于说没有生没有灭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就破了这个因果以后呢，心里面很恐惧。大部分的人呢，你跟他讲有因有果他可以接受，因为世间很多法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嘛，这个因果关系是很浅显很明白的，所以一般人他容易接受。 那你讲不生以后，夸把因破掉了，把果也破掉了。他刚刚前不讲吗？有人讲因中有果，有人讲因中无果，有没有啊？有人说因果义，有人说因果义，他都是从因果来讲生嘛，对不对？那你一下子夸一下无生不生，把他因果全部破掉了以后呢，他就很恐惧。那么可是呢，这个长段呢，他就不破因果。为什么呢？他说无常，不常嘛，不常他可以接受，不常不常就是无常嘛。因为有一个法它不常，还有一个法存在嘛，它可以接受法是不常的。哎，人有老死嘛，对不对？花开会花谢嘛，春去会秋来嘛，对不对？所以它可以接受这个法不常不断，对不对？重点是他可以接受这个不常的观念嘛，对不对？不常就是还有一个不常的法，可以接受这个观念。那么从不常这边就引申出有了因果的可能性，所以他就可以接受不常不断，而不能够接受这个不生不灭。那你说既然呢，不常不断就是不生不灭，为什么他可以接受不常不断而不能接受不生不灭呢？这就是这个常断跟生灭这两个语词所表达的那个法相的概念呢，小有不同，小有不同。不同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空的转换的时候，我们现在都是有嘛，有没有？眼镜有，书有，桌子有，这个人有，衣服有，对不对？那么说不生的时候，宛然不生的时候呢，他还是从现前的有说到空。这个常不常的时候呢，他也是不常就是没有了嘛，无常就是没有了嘛，对不对？他还是从有花开然后花谢嘛，有日出然后有日落嘛，它也是从有到无的过程中间。可是呢，在法相的转换，从有转到无的时候，这个不生啊，破得比较干脆，破得太锐利了，懂吧？所以呢，他一下子抓不到东西了。那么不常的话呢，他在破这个法的时候呢，他破的比较柔缓，这个法相呢好像还留一个尾巴，他在体会到这个法相从有到无当中的话呢，他感受到了这个法相从有到无的那个弧度呢，他可以接受，在他内心里面从有到无他可以接受得起来。说不常的概念里面呢，他从有到没有，用不常的这一个概念来形容从有到没有的时候呢，符合他的经验的感觉，所以他接受不常。可是从有到没有，夸一下子把原来的有的观念也破坏掉以后，他就不能接受了。所以差别点在这个地方啊，就是不常跟不生这两个概念，从有到无当中，我们有情的逻辑的这个思维的这个心念的弧度啊，落差不一样，所以它的接受程度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77页哈，下栏第五行，有人不受不生不灭而信不常不断，看到了没有？你说不生不灭，他就抵制你，他就不承认；你说不常不断，哎，他就觉得合理，他觉得我同意。 好，我们看吉藏他说，此第二是谓诚意，他解释这个诚意，为什么说诚呢？为什么说下面的六部呢？是为了成就这个不生不灭呢？就是他为了要让这个不生不灭这个道理呢，从各个角度理解都通，所以他讲这个所谓的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这个诚意。我们再看下面，论主破诸法，生灭名无生灭，外人闻此便不肯受。论主破诸法，断长名不断不长，外人闻之便信，看到了吗？未成此人无生的信仰，为了要帮助辅助他进入接受这个无生的思想呢，所以讲其他的六部，看到了没有？未成就是帮助啊，帮他进入，帮他理解这个无生的这种信念。所以说六部，为什么呢？说因为他听说法有生灭，有因灭果生，他说不生不灭呢，就破坏了他的因果的关系，所以他不接受。那么他说因灭故不长，果续故不断，他啊，从不长不断的角度来说法的这个真理的话呢，他不失因果呢，所以他生起信仰。所以呢，这就是众生根器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龙树菩萨要讲这个不生不灭，之后要讲不长不断。其实这个八部呢是佛讲的，龙树菩萨只不过是把佛的思想呢做一个更合理的诠释。好，这个不长不断呢，来成就，来辅助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说法呢，到这边。在77页的最后一行呢，是谭隐法师。谭隐呢是罗什的大弟子，罗什也谈到这个观点。他说呢，译作此解，说彼云不生，这彼是指的罗什说，不生呢则无法可计，不长则法体犹存呐、啊，故受。无生难信呢，不长亦也。他这个罗什讲的就很清楚，无法可计啊，不生是无法可计，什么？不长则法体犹存，这就是罗什呢，很清楚的分析了这个不长跟不生这两个不之间的最大的差异，在理解这个空性的时候，这个不长呢就有一个方便，为什么呢？因为法体犹存呐、啊，无生难信，不长亦受，知道吧？这是什么呢？罗什用法体的有无的立场来说明。不长跟不生之所以难易为众人所接受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好，我们这一段呢就先讲这个量不长不断。刚刚哈，我们前面呢讲到，就是说有人的话呢接受不长不断，可是他不信受不生不灭。那么我们刚前面也举了吉藏跟鸠摩罗什大师的意思，说呢，本质上面呢不长不断就是不生不灭，可是事实上面呢，这个不长跟不生呢、啊、它在法相的诠释上面呢还是有不同的。谭隐法师叙述鸠摩罗什说法呢，就是不长则法体犹存、啊、无 深则无法可计。所以一个有法一个无法，就说明了这个为什么能够接受跟不接受之间的难易在这个地方。那么清末呢，对这个问题他就接下来说，为什么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其实他是一个，所以我们看了七十八页第四行说，若生求不长不断的，就是不生不灭。也就是说其实呢，纵使好了，就是按照鸠摩大师讲，就是说你不长不断呢，他其实讲的虽然是什么呢，法体犹存的这个角度呢，可是它的本质啊，深入去探讨，它就是不生不灭。我们看呢，何以故呢？他就解释为什么说不长不断，它就是不生不灭呢？法若实有，则不应无。如果法是实有的话，它就不会无。先有今无，即是为断；若先有性，即是为长。所以呢，到了法有性，如果是实有的话，它就不会没有。它现在没有的话呢，就表示它是断掉。如果性是很有的话，这个先有性就是很有，那它就是长。那么乍看这个呢，不太能够理解啊。那我们来看黑板上讲的啊，黑板上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世间人呢、啊，他接受这个常意，接受这个无常意啊。世间人接受无常，对不对呀、啊？刚刚我们讲了吗？花开会花谢，花开是有是生，花谢是无。是灭。那么所以呢，花开是有呢，它就是长，花谢就是断。日落日出，春去秋来，一样。所以世间人的话呢，他可以接受无常。我们推究这个常义，什么所谓常者，是因为它是体性真实的有，性有就是真实有，不是假的。性就是体的意思，这个体啊，它的体是真实而存有的，那么这就叫常。那么如果现前一切万法都是无常，这个大家我们眼睛可以看到，对不对？所以他接受无常，不常嘛，无常就是不常嘛，不常就是无常。那么既然你接受了无常，你同意不常，既然他无常的话，那么表示他是性无的，因为性有是常嘛，那翻过来无常就是性无嘛。性无者，性无者呢，就是无体，没有它的本质。那么既然这个法是性无的话，那么就是不生。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就是不生意，就很清楚了。那么同样的思维说，性有是很有，那么它就不断。那可是现在怎么呢？现在一切万法，我们刚刚讲了，花开花落，对不对？啊，春去秋来，什么是前有今无嘛，对不对？所以说是断嘛，对不对？那么前有今无，它就是灭嘛，所以断就是灭，所以不断呢就是不灭。你承认法不断，因果相续嘛，所以呢？不断就是不灭，好，所以呢，从无常这边讲到不生意，从什么呢？从前有今无讲到什么？断就是灭，所以不断就是不灭。这边就说明了无常不常就是不生，不断就是不灭。所以生就而言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过了，就是说不常，它在与不生这两者之间，它的本质是一个，可是在法相诠释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不一样，以罗什大师的意思，就是一个是法体无，一个是法体犹存，所以这两个呢就造成了有情根器不同，它对于不常和什么呢不生的接受程度不一样。 的差别在这个地方。好，这一段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字哈，这个吉藏大师的这个文字的话呢，是我们黑板上讲的，根据吉藏大师讲的哈。我们看哈，他说倒数第二行，七目说：是故说不长不断，即入不生不灭意。好，接下来有人虽闻四种破诸法，犹以四门成诸法，他还是不接受。下面就是一意来去，他说有一有意，有来有去。于是呢，七目在这边说，其实一不成立，意也不成立。我们看七十九页的第四行说：若一则无缘，若意则无相续。好，我们在黑板上解释一下，因为这文字稍微的繁复一点，黑板解释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来，我们看哈，说我们前面呢，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不生不灭，那么有人不接受，可他信受，他信受什么？不长不断。因为不生啊，法体无际，那么不长呢，法体犹存，这罗什的说法。所以不长不断有人信受，可是呢，你讲不长不断以后还是有人不信受，他怎么用一意来成立诸法。所以龙树菩萨呢说非一非一。那么非一非一呢，七目怎么解释呢？在这个地方说一则无缘，如果你说这个法是一的话，我们从因果上来讲，法的这个升起呢是由因果相续，由因而果的，众因缘而生果的，这个法的升起呢是众因缘而生的。所以呢，青木的解释它其实很简单，一则无缘，一则不相续，他就讲了两句话。那我们来看这两句话怎么说明哈。一则无缘，什么叫无缘呢？缘就是众缘和合，那么就是说因跟果由因生果嘛，诸法是由众因缘而生果，这样一个基本的理则嘛。所以法的有是从众因缘而生的，那么这个因跟果之间的升起关系呢，如果它是一的话，就是因果是一的话，一就是因果是一嘛，一那么只有因，但就是只有一个的，就是但因或是但果。如果只有因的话，那么这个因就不由果成，它跟果没有关系，那 不可能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分析 不对的。只有因，你永远就是因嘛，对不对啊？听懂了吗？你永远是因的，因为没有果，你跟因果的关系里面你只有因没有果嘛，因为一嘛，对不对？那么如果是但果只有果呢，这个果呢没有因，哪里来果呢？所以但果也不成，但因也不成，这样听懂了吗？懂不懂啊？有没有一个没有因的果啊？没有啊。所以你说只有果一切法生起的话，那么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所以一的话就是但因或但果嘛，只有因或只有果，只有因就不由果成，只有果就不由因有，那么这样子这两个逻辑都不对。所以但因但果不对，一呢就是但果无因，因即因为因缘即就是没有，没有这个意思跟这个一样啊。那么意呢就不相续，意呢就是什么，就是那两个因跟果是两个关系，对不对？因跟果是两个关系，是意嘛，对不对啊？对不对？两个关系，你看这也是两个，对不对？这两个拳头，对不对？是两个，他们在一块，对不对啊？在一块就是一个，到底在不在一块呢？这样在不在一块？不这样，这样叫不在一块？这样不对。我们试验都以为是这样叫一块，其实这样也不叫一块，这还是两个嘛，对不对？还是两个嘛，听懂吗？还是两个嘛，是不是？听懂了没有？我们有个错觉啊。在逻辑推理上面的哈，这个是分开，对不对？是义，对不对？这个也是义，这个也是义，这个也是义，这个哎不义了，对不对？还是义，两个就是义嘛，听到吗？说义它就是两个嘛，两个就是义嘛，对不对？就是分开的嘛，对不对？ 管你是分开的千万分之一毫还是十万八千里，两个都是分开，听懂了没有？义就是分开嘛，管你分开少分开多都是分开，对不对啊？所以义者就是分开嘛，就是不相续嘛，就两个分开了嘛，对不对啊？懂不懂啊？这个我们的观念要清楚啊。只要说义就是两个分开的东西，知不知道？就两个不相关的东西，两个不相关的东西叫做义，懂了吧？所以义的话呢，在因的时候呢就没有果，因为它两个分开嘛，在因的时候就没有果啊，因为两个分开嘛，果跟你因分开了嘛，那你怎么知道他在他身边呢，还在十万八千里在外面，对不对？管他什么的，只要是义就是分开，所以因时无果，为什么？连为两个分开离异关系，所以不相续，因为分开就不会相续嘛，对不对啊？是不是两个已经分开，因跟果分开，这就不可能相续嘛。果实呢无因，为什么？因为两个离异关系嘛，你说义嘛，你自己说义的啊，对不对？听懂了吗？你自己说义的啦、啊、所以呢果的时候就没有因啦、啊、那么两个分开，你自己说义，义在这边啦、啊、那一分开就是不相续嘛。既然分开，有没有相续呢？没有相续啊。我要推你一下，我跟你不在一起，我推你推得行吗？没有吗？听懂吗？我的钱在我的口袋里面你用不到，听懂？因为我们两个不一样，我的钱在我的口袋，不在你的口袋里面呢、啊、听懂了没有啊？你不能用啊，我的力量不能给你啊，我跟你不一样，我要推一把力推不到你啊，因为跟你不在一块啊，听懂了吗？就像我的钱在我的口袋里面你不能用一样啊，因为两个分开嘛，不在你的口袋里面就不能用嘛，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你说我可以刷卡，我可以隔空发力，所以呢就是很清楚啊，古人讲话很简单，义者无缘，义者不相续， OK， 我们讲半天呢跳摩我们来看哈，我们看这个这段吉藏大师的说明哈，他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七十九页的第五行哈。第二，略破世上总非哈，因果若一，这下去先破一啊，则不由因而有果，也不由果而有因，缘就是缘由义也，又因果即一，但有一果更无别因，故云一则无缘，缘就是因也哈。其实前面讲得很清楚了，义下面讲义哈，义无相续者，牙与骨种义，而牙续骨者，牙与树义，义因续树。啊，这个呢，我们先割下来，我们先看下面的。又因果若义的话，它这边正式的说明，我们刚刚黑板上讲就这一段哈。因时未有果，则有所续无能续；若有果时，无复有能续无所续，就只有一个嘛，它就没有个因果关系了，没有个相续的关系了。所以最后他把这两个总结说，义既无序，一也无序，义不能相续，一也不能相续，一既无缘，一也无缘。那意思就是说，他用无缘来解释一，用不相续来解释一，其实呢这个不相续也可以解释一，无缘也可以解释一，听懂我意思吗？最后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一则无缘也不能相续，一则不相续也是无缘，这样听懂了吧？一样的意思。好好，这个一我们讲完了，我们下面看呢这个六种下栏第一行七九页下栏第一行说，有人虽闻六种破诸法，有以来出成诸法，来者言诸法从自在天四性微尘等来，出者还之去本处。就来呢，他说从几个来，自在天来，四性微尘等来，然后去呢又回到自在天，回到四性，回到微尘去，这是外道的说法。前面六个呢都还是佛法内部的说法，这个就是外道说法，他只说没有破，就是说这种知见呢他认为不需要破，大家都知道这个不对。好，这以上是第一周啊，第一周的说法，无常跟无生呢它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主要是这一句话。从这边的话刚好我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在经论教学的时候呢，我要谈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什么东西啊。第一个就是本部的思想， 本部思想讲的就是八部，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八部。八部是什么意涵，怎么样的去理解八部，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佛法整体的思想的结构。佛法思想是整个是什么东西呢？我前两天的时候，我在讲大制度论的时候，我又把中论的体系再稍微的跟各位约瑟了一下，用五点把它约瑟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八部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完中论以后，其实呢，我们就可以了解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他表现的佛法怎么样一个佛法整体的结构，听懂我意思吗？他是怎么表现这个整体结构的？我们上次用五点来诠释，对不对啊？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吗？那么我们不是看一点，每一点每一品或整个它不是孤立的，它是整部书它是有互相串联起来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看到了前面，要穿透中间，然后跟后面最后呼应结合，听懂我意思吗？要把整个这一部论这一部经典它对佛法的整个的思维把它掌握住，这才是你读懂这一部经读懂这一部论的，这是第二点。从这一部经论了解这部经论以后来看到整个佛法思想体系，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就是你了解了这一部经论它诠释的中心思想，比如说我们的大智论它是甚深行跟广大行，中论就只有甚深行没有广大行，中论呢只有甚深行没有广大行，大智论就是甚深行，那么这两部都是诠释般若的空性。金刚经有甚深也有广大，可是唯识呢它就不是从所谓的空这个角度诠释，而是从什么？从唯识无尽的立场来诠释这个空义，它就不一样，它就不一样，它是从阿赖耶识四体上来诠释这个空义的，所以这两个思想就不一样。有的经典它诠释理论比较多，法相比较多，像中论它就不诠释法相，直接切入空性，像禅宗就直接切入你怎么样的证悟，禅宗的语录啊，它不一样，它不讲这个法相。你像俱舍论它讲很多法相，像唯识它讲很多的法相，对不对？不一样的论点，可是它都有一些它的禅观的思想，它怎么样引导我们去禅修。好，这三个都不是我要讲的，我要讲的是第四个，就是什么思维推理的问题。我刚刚讲就是这个思维推理的部分，我们刚刚谈到的课题就是说，为什么讲不生不灭就可以含摄了所有佛法的中观的思想，为什么要讲其他的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呢？为了要成就不生不灭，对不对？成就，对不对？还有就是为什么要成就？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对吧？所以呢，这里面就牵到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我问你，佛陀为什么讲那么经典？就是众生根器不一样的问题嘛。那么众生根器不一样的话，就牵到什么？就牵到法的差异、法门的差异、理论的差异，就牵涉出来了，对不对？那么从理论的差异就牵涉到了修行的差异，从理论的差异、修行的差异就牵涉到它对整个佛法思想的结构的不同，全部出来了。就是众生根器，所以造成了整个他对佛法的角度的不一样，听懂这个意思吗？那么所以呢，所以就是说今天你不要小看这个所谓众生根器差异这个问题的话呢，它就是佛陀为什么会讲这么多佛法，为什么有这么多经典，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派，为什么修行法门的根结所在，就是众生根器的差别。那么众生根器的差别，它是造成了整个佛法宗派的差异的关键点的话，那么问题就是差别什么？就是大家对问题的思考模式不一样，友情对问题的思考模式不一样，所以就是根器的差别了。什么是根器的差别？根器差别在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推理思考模式的问题上面，就是他怎么思考问题吗？听懂了吗？这就是根器差别，因为他的思考模式不一样，所以产生了根器不同，对吧？要不然你说什么是根器差别，你看不出来啊。 所以呢，也就是说，思考模式的推理模式的不同，造成了根器的不同点。那么这个思考模式不同的话呢，它在哪里不同？他不讲话，你怎么知道他思考模式是什么？他不讲话，你不知道他想什么，他怎么思考问题，你怎么知道他同不同？对吧？所以他一定要讲话了，他一定要讲出他的判断，他的思考，他要哪个，他不要哪个，他认为哪个对哪个不对，你才能够知道他的根性，才知道他的思考模式嘛，对吧？对不对？这是一路过来的了。那么所以呢，他说我赞成不生，我不赞成无常。另外一个说我认为不生不对，我接受不常，可是我不接受不生。这就是他的思考模式差别的，这就是他根器差别了嘛，对不对？那好，要问了，那为什么他会接受不生，为什么他会接受无常？这就是关键所在。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大一段段，就是思维模式的不同。那思维模式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对于法相的诠释的差异。听懂意思吗？思维模式怎么表现这个思维模式差别？思维模式的差别是表现它对于宇宙万法法相法的道理的诠释的差异。听懂我意思了吗？那么所以什么是无常，什么是不生，不常不生呢？这两个之间呢，为什么会有差别？为什么它没有差别？差别在什么地方？究竟而言是没有差别的，可是事实而言，众生解释出有差别，接受度有差别。那么为什么事实上面究竟而言是没有差别的，可是众生接受上有差别呢？这就是众生根器的他的思维模式不一样的表现的所在，也就是所有纷争、所有差异、所有宗派之所以分别的一个关键点在这个地方。听懂了吧？我要讲这段话，听懂我讲了什么问题了吧？那么所以呢，我们能够把一个本来是相同的东西，而两种根器众生它就看成两种不同东西呢？你既能够知道它为什么相同，又知道为什么不同的众生它看成的不同，它为什么会看成不同，你如果能够分出出为什么同为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所有问题你都可以解决。真理被你抓到了，众生根器也被你抓到了，那么所有问题你都可以解决掉。听懂我的意思了吗？结论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在这里面，今天我讲的这段话里面，就是青木的解释八部第一周的部分呢，最精彩最有价值就是解释为什么不生就是不常，可是却有众生不接受不生却接受不常的理由何故，就是鸠摩罗什讲的这一段。我们从鸠摩罗大师的这一段里面看到了为什么，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对于法相的理解的差异。那么我告诉各位，那就是这一个问题嘛，对不对？我跟各位讲，这里面有大学问。也就是说，我们从鸠摩罗大师这一个角度，从鸠摩罗大师这个思考的切入点呢，我们可以切入到所有的问题上面。就是既然鸠摩罗大师可以用法相的差异来诠释众生的根器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用鸠摩罗大师这样子一个思维的模式呢，来推及到所有对佛法的思考上面，都可以用这样的思维模式。这就是 今天所讲的我认为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怎么样去思考佛法的一个什么一个钥匙。你不要小看这个点，这个点可以帮助你思考所有同跟异的关系，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你可以从法相它在表现在不同的时节因缘之下，它表现的不一样，在不同时间因为它会表现不一样的法相，对不对？那么你就可以加以不同的解释，这就是一个钥匙。只要你这个法相切得准，切得清楚，那么你所诠释的道理就可以成立。这就是为什么要花这个功夫呢？要跟各位谈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我刚刚讲的，我们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就是要学习佛菩萨祖师所给我们引导出来的思维的模式，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说我们看看了半天看不懂，你常常的看，你自然而然的熏陶了这种思维的模式。那么第五个就是文字语言的熟悉，也要你对文字语言熟悉，你才能够看到语言背后文字的这一行外面的这个意思啊，文字外面还有意思哈，两个字两个字中间还有意思，那是无言之子啊，行外面的两行中间那个空白还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啊，是吧？因为那个思想啊，它已经从这个文字呢已经满到整张纸都是的，可是你看不到，没办法。当你熟练这个文字的时候，你就从这个文字的里面呢看到这个意义呢，从这个文字满出来的那个东西意义你就看到，所以要熟练文字。还有就是从前面的五段里面呢，我们对佛法的思想了解后，落实在僧团教团的这个事务性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标准，有个尺寸，谁讲的话对，谁讲话不对，你就很清楚，对吧？他的修行理论，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判断正确与否，你可以根据前面这些问题呢落实在僧团里面，你有标准，我不是乱讲的，你有标准就可以衡量别人，就衡量什么事情做对，什么事情不对。所以僧团的教团的事物完全还是要用佛法来衡量。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经典学习教典的时候，要学习就是学习这些东西。好，我们这节课就先讲这个地方。